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的前面一章，十二章，十二章讲到献活祭，十二章讲到按着信心的大小看我们，看别人，看我们所在的教会合乎中道。十二章还告诉我们，在这个用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教会里，我们怎么样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待。第十四章讲到信心软弱的和信心刚强的，我们要怎么样看待彼此。不管我们刚强，不管我们软弱，不管我们不同意别人的想法做法，但是我们还是一群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就自己所坚持的软弱、刚强、狡诈。所以十四章似乎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让刚强和软弱的在福音的爱里面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十二章开宗明义就说，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看起来十三章的前面跟后面，它都是在基督里怎么样把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因着信了这个福音而成为一个属上帝的百姓。我觉得这是个世界上古往今来最奇妙的事情。所以在十二章，当他提到这不同的人因着信、因着爱怎么样联络在一起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在第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爱也许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看我们在基督里面能不能真正的和好。因此有了十三章，十三章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一到七节，许多的人用这一段圣经来讨论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分歧，也有很多人用这段经文来支持现在常常被说到的公民不顺服。十三章的第二个段落第八到十节讲到彼此相爱，讲到爱成全了律法。第三段十一节到十四节讲到我们要醒来了，应该醒来了，我们应该有一个白天的生命，有一个白天的生活样式。他的总结在十四节，也是今天的主题，叫披戴主耶稣基督。读圣经有 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去面对同一段经文。我今天就要跟你们从十二、十四章来读十三章。十三章的一到七节，严格的讲，他提出了两次要顺服。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顺服他。接着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其实可以分为两段，一到二节是一段，开宗明义第一节要顺服，然后他提出一个原因，因为权柄的来源没有一样不是出于上帝。第二节，所以我们如果抵抗权柄，我们要冒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我们也间接在抵抗上帝。你知道这个经文还没有读完，我们火就来了啊！万一有权柄的是一个不正义的权柄，不公平的权柄，我们还要顺服他吗？所以读圣经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不要读十三章，你会火气很大。可是他提到了第三节到第五节，前面是讲到权柄的来源跟上帝间接有关，后面是提到权柄他设立的目的对我们基督徒是有正面的价值。它是分两个部分，一个从神而来，一个往人而去。从神而来，大家都知道神掌管了最后所有的权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答案很容易理解，我不相信这样的经文是要给哲学家、政治家或者神学家专利去读的。其实它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如果你因着神顺服了这个权柄，所有的责任，今生的、来世的、永远的，上帝负责。如果你不愿意，你负责。这样清楚吗？你要谁负责？你想要对谁负责？弟兄姐妹，权柄是一个蛮简单的东西。从它的来源来看，我们就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树立一个权柄，让所有跟自己的权柄不一样的，我都想办法把它推倒，然后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不要太快的说权柄的对错，要认真的想，你要谁对你使用权柄或者你的顺服负最后的责任。责任是一个保护，你觉得呢？你希望让有权柄的人保护你，还是你希望让上帝来保护你？所以才会有十二章前面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呼应到十三章第四节，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你看到没有？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位置先确定下来。那下面一个问题是，那如果这个权柄是不公不义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圣经。圣经说，第三节，做官的，有权柄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第三节的后面，你只要行善。接着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有益这个字的原文是善，就是前面的那个字，意思是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为了你的善而做 上帝的用人。很多人不服气，他凭什么做上帝的用人？他也不信主。弟兄姐妹，信不信主，他都是上帝的用人，因为他的权柄从上帝而来。他不一定照上帝的方式使用这个权柄，他使用的过程不一定得当，他使用的结果可能会伤害一些人。但是一旦他是上帝的用人，他所有使用的结果，上帝都要找他，可以吗？他要对谁负责？他不是对法律负责。弟兄姐妹，从圣经看，所有使用权柄的人，他都要对谁负责？对上帝负责。你知道也要负责，你不知道也要负责。所以十四章他说，所有的人将来都要站立在审判台前，对吗？所以看事情，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它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清晰一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担心神的用人乱来，你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勉励行善。弟兄姐妹，善是什么呢？圣经在第十三章，其实他没有描述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善，但是他也试着做了一些描述。他描述的方式是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他是用财政、用税务的观念来描述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权柄。各位，你知道政府、国家他有收税的权利，那你知道我们做老百姓的喜不喜欢缴税？你一听到缴税你就欢喜不得了的，请你举手。他的佩剑是要来抓税的，至少在这里的举的例子。哎呀，这个真是非常有意思。弟兄姐妹，什么叫行善？美国政府从1811年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联邦设立了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叫做良心基金 Conscious Fund。 它设立的目的就是美国的公民，如果你觉得你亏欠了政府，良心不安，你就自己把钱就捐到，它是一个 contribution，它是一个等于捐赠给美国国家。美国的政府拿到这笔钱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如果他一旦署名，你不可以根据这个署名再从这里去抓他的税。换句话说，到此为止。在1986年，就是175年以后，这个 account 总共收到了570万美金。所以美国的良心也不怎么样。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个老先生写了一张1000块美金的支票捐给这个良心基金，附了一封简单的信。他说，我去年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我漏报了，但是政府显然没有发现，所以我良心不安，我就把这1000块钱啊捐给政府。那下面有一句结尾非常有趣，他说等到我良心还有不安的时候，我会把余额再补上来。弟兄姐妹，良心是不是一个最有保障的支柱？是还是不是？你摸着你的良心。但是人要不要有良心？要。土法不足以治。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他希望基督徒的善 这个善不只是让我们自然可以免去刑罚，而且让我们的良心因着这个福音，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基督的身量，我可以不停的不停的塑造我的良心。在罗马书对良心的观念，它不是一个审判官，它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最清晰有力的见证人。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语一旦信了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新的看法。当我们做的说的想的跟这个新的看法有出入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灯，那个叫良心。良心是用上帝的见证话语来提醒你，那你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顺服，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曲解上帝的话。所以如果良心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握里面，我们披戴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其实我们在面对刑罚的时候，面对政府的时候，面对执政的人，我们要抓住的就是行善。然后呢，第七节，人所当得的给他，意思是说欠他的债要还。我们多多少少先先后后，有知道或不知道，我们都曾经欠过别人的债。有意思啊，我认识一个人，他跟人借了一笔不少的钱，那借钱给他的人很有钱，他就没有还，他就一直在等，等那个借钱给他的人什么时候跟他要。结果那个借钱给他的人就忘了，他不记得有借给他这笔钱。那这个想要等那个来催他还钱的人，他就想说，既然他都忘了，我干嘛提醒他呢？你觉得忘了比较好，还是没有忘比较好？将来对上帝来讲，哪一个比较严重？所以忘掉你借出去的钱，其实将来比较有 power， 对不对？因为那个良心的通通会在上帝的面前亮起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会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自己进入某种的试探，但是对上帝来讲，什么叫做顺服？顺服就是不要欠。我觉得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个道德的教导，可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坚固长存，我们的良心其实蛮脆弱的，你觉得呢？第二个部分进到了八到十节，你知道前面我们要顺服，我们顺服，我们一个是不要为了刑罚，这个是第五节，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良心开始慢慢的被上帝的话语和真理塑造。每当我们塑造的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越来越敏锐。良心敏锐是一件事情，良心只是你欠别人的你要还，可是你不欠别人的你要不要多给别人，这个就不是良心的问题了，对吗？我不欠你的，但是我看到我就想把我有的分给你，这个跟良心就没有关系。他就进到八到十节，这个是进到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讲彼此相爱，基督教讲彼此相爱，不可能把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拿掉。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啊，第八节，凡事不要欠别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 完全了律法。接着他举了四个十诫，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哪里？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原文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它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最常直觉的理解是爱邻舍如同什么？爱自己。换句话说，爱自己是一个基准，我要照着爱我自己这个基准去爱我的邻舍，对吗？对吗？所以我怎么样对待我自己，我就延伸这个对待我自己的爱可以到我的邻舍。听起来冠冕堂皇，可是你告诉我，这样的爱人如己最后是爱谁？爱谁？还是爱自己。而且如果我照着我爱我自己的爱去爱别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我们自己，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爱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甚至恨恶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要怎么爱人？这个基准已经开始什么？已经摇动了。所以旧约讲这一节经文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他讲的时候其实他有个上下文，这个上下文的意思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奴仆。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神，我爱你们，把你们从以色列救出来，不再做奴仆，因此在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土地上，你们要爱邻舍如同我当初怎么爱你，把你们从奴仆的身份带出来。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的另外一个基准是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照着神怎么样爱我们去什么？爱我们的邻舍。这其实是新约比较可靠的理解。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意思就是说，其实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它牵涉到不只是刑罚，不只是良心，而是另外有一个超过这个也大过这个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一个生命，一个力量，一个智慧，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怎么样当初为了我们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当我们经历更深，明白更多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涌流出来一个既不是因为良心，也不是因为刑罚而有的，这是出于上帝的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很多人，很多哲学，很多的宗教也讲爱，但是他们不用讲耶稣基督，他们不用讲罪人，他们不用讲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居然可以照着上帝的爱来学习爱别人。所以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害的原文就是恶，爱是不把自己的恶加在别人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你欠别人的要给你，要给别人，可是这里讲到你自己不要把别人不要的加在别人身上。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学习真正的和睦，彼此接纳。保罗的教训都围绕着这个基督的爱。所以什么时候与基督的爱脱节了，脆弱了，或者是没有力量了，我们就很难表达出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活祭。最后十一节到十四节， 这里讲到除了爱以外还有另外一条，另外一个就是在第十一节，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得救啊，因为开宗明义在罗马书第一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稍微讲一下，整个罗马书提到救恩的地方，原谅我这样讲，从来没有讲到自己个人得救，他总是在那个上下文里面提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下面一句话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其实整个罗马书的教导，他最后要追寻的一个结果是犹太人、外邦人因着信耶稣基督，一个是带着放纵自由的思想，一个是带着严守律法的思想，这两群人信了耶稣，这两样东西都不再成为彼此看待彼此的约束，也不再成为放纵自己私欲的一个手段。这个太精彩了，弟兄姐妹，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太远，什么叫做救恩？我们比较关心谁得救？自己得救。我们比较关心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别人有没有关心我，对吧？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初代教会之所以伟大，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从最早开始，他们就处理跨文化、跨教育、跨宗教、跨习俗、跨包袱，他是什么东西都跨，因着信让不同的人可以什么在一起和睦敬拜这位上帝。那这里讲到的救恩就非常有力量了。可是一旦讲到救恩，我们都很难不，我们很难没有过去的包袱。所以这一段经文照我来看，我重新用这个角度再来解释这三段。第一段，如果这个教会，罗马教会以外邦人为主，犹太人为辅，各位你知道曾经在一个罗马皇帝当政的时候，把罗马把基督徒赶出什么？赶出罗马城，后来几年以后又让他回来。其实罗马教会的组成，外邦人是主要的。外邦人的罗马人，他们是以希腊文化、希腊的思想为主。请问你面对罗马的法律的时候，外邦人比较愿意顺服，还是犹太人比较愿意顺服？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举个例子，罗马的法律里面严格的规定不准通奸，不可以淫乱，但是丈夫可以跟没有在婚姻里面的女性通奸，不犯法。罗马的法律，它当然是优惠了男士，可是你觉得如果你是基督徒，罗马人、犹太人在一起聚会了，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两个人看法会不会一样？我照罗马的法律 OK 啊，我照旧约的看法不 OK。 那么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唱哈利路亚？他们能够一起感谢上帝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勉励那些轻看这些事情的人，不要只以律、以国家的法律作为我们行事的基准，我们要以上帝所立的良善做我们的基准。其实他隐约是在勉励外邦人。好，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律法里面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他说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觉得这一段的教训谁听起来特别有感觉？你不能否认犹太人特别有感觉，对不对？犹太人会觉得信了主了，外邦人你信主了，好，你现在不要受割礼，我勉强接受了，好了，你不要吃那个，你一定要吃那些我们觉得不该吃的，你不要给我看见，我也认了。可是你说摩西的律法已经过去了，这个我不能接受。可是保罗把犹太人带到一个方向，跟外邦人带到同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再想我的法律，你也不要再想你的摩西，我们都来想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其实当这样的一个生命和想法慢慢浸透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他们追求了一个共同属上帝的盼望，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这个世界啊，我活了这么多年，以前憧憬这个世界会被基督教改变，你猜我现在怎么想？我觉得只有福音可以救人。你觉得这个世界的制度越改越好吗？人不改有好吗？现在人不好都说是教育的问题、制度的问题、配套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预算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价值的问题，随你怎么说。从圣经来看，你已经失去了从基督耶稣来怎么看待罪人、怎么看待自己的罪那种独特的眼光。你没有这个眼光，你的包袱就一直是你的包袱。你不管信主多少年，你看别人还是那样看的，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有一次啊，在中国大陆我出差，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碰到一个教会的长老，他比我年轻，我初次见面，他第一件事情就问我，你吃不吃血？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不要闪避，你吃还是不吃？我说这个跟我来有什么关系吗？回答我，你吃还是不吃？很剽悍的。我说如果吃或不吃，那你要怎么样呢？他说如果你吃，就请你回去；你不吃，我们再来往下谈。我说我不吃，但是你可以吃，我没问题。他谁说我在吃？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 fundamentalist， 他是非常基要的基要派基督教。我没有责备他的意思。我说你为什么吃的人你不跟他来往？他说我从小就这么相信。我说圣经里面也有写凡物都可吃。他说那我不管，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大公会议开了，就是不能吃血。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分个高下，弄个清楚，你觉得有机会吗？我就说我不吃哦，但我看别人吃，只要存感谢的心领受，哈利路亚，十年以后他的态度跟我一样了，他也可以接受别人吃了，只是会皱一下眉头，但不会叫人滚蛋了。我们都有包袱，有的包袱是太开放也是个包袱，有的是太狭隘也是个包袱。弟兄姐妹，原来爱是让这 不同的人居然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按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看这个字多准啊！最后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讲到救恩，这里讲到你们要醒来了，这里讲到救恩越来越靠近他完全的时候了。什么叫救恩靠近完全的时候了？如果你读十五章，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结果，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可以一起什么称颂耶稣基督是主，把荣耀赞美归给以色列的那一位神。他们真的在神里面和好了，这个是救恩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救恩成熟的时候，十三节行事要端正，端正呢另外一边就是不要荒宴醉酒。我要告诉你啊，你喜欢喝酒，有的时候会喝醉，法律会不会限制你不能喝？会不会？现在只能说酒后不要开车，对吗？那个时候没有开车的问题。请问你在家里酗酒，法律能不能约束你？不能。你欠了谁的？没有。你加害了谁？没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真正的我们的生命要成熟，上帝不会满足于我们符合一些标准而已，把该欠的还了而已，他要我们端正。端正从哪里开始？端正从外邦人的生活开始。我相信外邦人的生活不可能有犹太人严谨，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严谨的传统。那外邦人觉得我的信主了是靠恩典，既然是恩典，这些都不算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辖制我呢？很多人呢向往自由，就不喜欢被人家约束。第十四章保罗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注意十六节，你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换句话说，在真理里面你是对的，凡物都可吃，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可是你就不要吃。这样清楚吗？你不要以为你行出来的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你的衣服披上，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我自己高兴就好了。可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人不要为肉体安排。我要告诉你，这里的肉体在整个罗马书讲肉体的时候跟你想的不大一样。这里讲到肉体的时候，还是回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他原来历史文化生活的包袱。犹太人的包袱为肉体安排是什么？你信主可以，要受割礼，这是犹太人。没有割礼你不要跟我谈信主，你如果信了好，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你不要跟我谈下面的事情。可见的，他后面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他信主以后他跟人寻求和睦的过程中一层一层的拦阻。这是犹太人。那外邦人呢？外邦人就说我不要受你的约束，犹太人是你那一套，我现在信的是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恩典的神。弟兄姐妹，你是对的，可是你的对会让人跌倒，这样，那么就让原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个福音的大能，要叫犹太人、外邦人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目标达不到了。所以你是善的，你未必会成全救恩，这样懂了吗？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运行，没有任何的阻碍。刑罚、良心、 彼此相爱，最后是救恩。今天的题目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最后我讲一个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主。弟兄姐妹，他是对哪一个教会写的？罗马教会。你知道罗马教会，罗马在哪里？罗马是首都，罗马皇帝所在的地方。这个字在当时使用它的只有一个人可以用，这个人就是罗马皇帝。所以当耶稣说我的主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属主，我们是主的人，他每一次讲到这个字关联到这个教会这一群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他在向世人表达一件事情，这所有的事对我来讲都是暂时的、间接的，我最后要效忠的是在那个上面的那一位主。求主做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谢谢神，这是你的教会，你是我们的主，求你让这个教会看见真正的和睦。我们每个人都有背景，都有包袱，原来我们的过去不大容易让我们真的寻求和睦，原来我们真正的和睦是在基督里，在救恩越来越靠近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让福音的大能越来越多的在我们不同的人身上运行的时候，求主怜悯，求主恩待。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